来，我们一起来念从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四章第三节开始哈，读到第十二节，来预备去。他就离了犹太，又往加利利去，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于是到了撒玛利亚的一座城，名叫叙加，靠着雅各给他儿子约瑟的那块地，在那里有雅各井。耶稣因走路困乏，就坐在井旁。那时约有五阵，有一个撒玛利亚妇人来打水，耶稣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那时约在人，怎么像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妇没有来往。耶稣回答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妇人说，先生，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从哪里得活水呢？我们的祖宗雅各将这井留给我们，他自己和儿子并牲畜也都喝这井里的水，难道你比他还大吗？好，到这里就好，因为下期还很多哈。我们把那个第十节哈再念一遍啊，把它 highlight 一下，好不好 ？highlight 一下，来一起来，预备起。耶稣回答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重新回复到1900多年前，主你来到叙加这个地方，主你坐在这个井旁，有一位妇人，撒玛利亚的妇人，你向她要水喝。所以主你帮助我们再回复到这样的一个景象，主让我们来明白耶稣所讲的这句话，他对这个妇人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给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你。主，今天早晨借着你的圣灵，将你的话再一次活化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面前。主，让我们认识主你的恩赐是什么东西，让我们认识主耶稣你是谁，以至于我们可以早向你求，主你就早给我们每一个人饱饱的得到上帝的恩典，活水的恩典。所以我们谢谢你，主，今天早晨愿你的圣灵来掌管这整个的会场，愿你的宝血再一次在这里划定界限，主，让我们每一个人在这里，我们的心门敞开，主，我们能够听到你的话，主，我们有一颗渴慕的心，能够像鹿切慕溪水一般，主，让你的圣灵在这里运行，无论是讲的无论是听的，让我们都一同来受教在你的里面。所以将底下的时间恭敬交在你的手里，奉耶稣的名祷告， Amen Amen。 好，每个人都有耳机哈，刚刚进来的哈，有英文的翻译，感谢主哈，还要感谢我们的弟兄哦，很辛苦的哈。这一段圣经哈，读过这段圣经、查过这段圣经的，请举手。它是一个 很 popular 的圣经节，对不对？撒玛利亚的妇人，没有人不认识。再举一次手看看，好，谢谢，多了一点，再讲两句，可能又多一点。你们好像不太确定哈，不是很 sure 哈。大部分的人在讲这段圣经的时候的重点都放在后面这一段，后半段，后半段带进来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 issue 的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就是敬拜，对不对？这个妇人说，我们在这个山敬拜，耶稣说 no， 对不对？耶稣说什么？最有名的一句话，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跟诚实拜他。但是我们今天不讲这个，我们今天只想要，我今天早上哈，我只想要思想，还有来分享我们的前半段，特别是耶稣跟这个妇人的对话，好，来学习哈，耶稣他怎么样借着求水喝来揭示这一位上帝的本质，和他对他的认识，要带领这个打水的妇人能够明白，在神的面前，神有很多的恩赐，那个活水只要他早求，他早向神来求，他就可以早早的得到。 所以我不想去讲后面这一段，我讲前面这一段齁。我想这一段很重要的一个 issue 是什么东西呢？要借着正确对神上帝的认识跟对上帝的祈求齁的对象，正确的对象，抓住这个信心的这个机会。在这个妇人，你抓住这个信心的这个机会的时候，那么你可以早早的得到，是神很高兴很乐意很愿意白白的送给你的一个活水。好，在这里其实有两个人也有两个东西。一个人是谁？你们不是刚刚学过那个归纳式查经吗？人是实地物，对不对？ Who 啊，什么五个 W 哈、哦、Who 啊， When 啊， Where 啊什么的，对不对？那第一个人是谁？一个是耶稣，还有一个人是谁？撒玛利亚的妇人。你注意这里，其他的我不讲了。这里有两个很重要的东西，两个人所谈的这个 topic 是一样的，但是是不一样的两个东西。一个人谈的是什么？两个都是跟水有关。一个人谈的是一口井，另外耶稣所谈的是什么？是活水的江河从里面一直出来。这两个是 totally 完全不一样的两个东西，你知道吗？一口深深的井跟一个白白的活水的泉源，只要你看英文的你看原来的圣经里面，它讲的是一个活水的泉源，它不是只是一个水这么简单的东西。一个活水的泉源就是它自己是不断的涌流出活水，它不会停的，这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你知道撒玛利亚的妇人所谈的是什么？是一个很古老的井，从雅各的时代，对不起，我不能离开这里。从雅各的时代到那个时候大概有多少年历史？至少差不多有2000年哦，没有2000年，有1700-1800年以上。从雅各时代的一个井留给他们一直到现在，这是非常源远流长的一个什么，一口什么老井，对不对？这个井还是有水会渗出来，所以这个井还蛮深的哦。因为你这个井不是说那个水，有的井你们有没有看过井？现在很少人看到井了。我小的时候还有看过井，差一点跌下去，因为我看，怎么搞的，有一个人在那里看。就差一点跌下去。哎呀，那个古代的那个井在农村里面很可怕的哦，因为旁边都有那个绿色的苔，所以你一想到你掉下去绝对爬不上来。为什么？因为都很滑的，而且井很深的。有去弄过井水的举手？不错，不错。那你我讲什么你知道？要有一个很长的绳子弄在一个桶子上，是不是这样子？然后下去的时候还有一点技术，要怎么样？这样弄一下，那个桶子就会倒过来，砰的一声把水弄进去，然后赶快拉上来。哎，对，这是一口井，这个井是要很努力才能够把水弄上来，才能够把里面的水拿出来的。好，这个水在井里面是慢慢的汇集在一起。要一个长的绳子，要深深的沉入，要一个技术，要有一个劳力，要用一些 energy， 好、哦，把这个水，那个水桶装满的水是蛮重的哦，对不对？一边拿上来的时候还会口掉冰啊哈，还会跑掉一点，还会溅掉一些水 ，splash out 一些水。上来的时候有时候技术不好，只有半桶而已，对不对？你们都知道，这是一口井，要努力，要劳力才能够打出 limited 的有限的水出来。但是耶稣讲的不是井。耶稣讲的是一个什么？是一个活水的泉源，这个泉源可以一直涌流出来，一直涌流出来，一直涌流出来，而且这个泉源是什么？是 free 的，不需要靠自己的努力的行为可以得到的活水的泉源，一直永远涌流出来到永生的。这两个是完全不一样的两个东西。哦，所以他们两个人在讲的是这个东西。活水的泉源是上帝乐意给人，已经准备好的礼物，是什么？是 free 的，不用劳苦去努力才得到的。我再重复一次，在于正确的认识而对这位上帝有信心，那么你就可以向上帝求得这个接受，你就可以找求，你就可以找得到的，是一个活水的泉源，是永远不会再渴，一直涌到永生的。我知道你们这段圣经很熟，我问你一个问题啦，看你有没有注意读啊？耶稣到底有没有喝到那口水？没有。你怎么知道没有？ 这个好聪明哦。哎，我是说，在一千多年以前，两千年前 ，physically， 耶稣是怎么 start 这个 conversation 的？请你给我一口水喝，然后就开始这 conversation 了。到底他有没有 get 那一口水 ？I don't know， 圣经没有讲，圣经没有讲，好像没有提到耶稣喝了一口水在讲话。假如耶稣喝了一口水在讲话的时候，就表示耶稣有得到这一口水，没有。耶稣求，但是没有得到。哦，这个，我问你，富人有没有得到永到永生的活水泉源？有，For sure富人有得到。哦，耶稣求的他没有得到。回到这个经文里面去哦，就近耶稣对这个富人说：“请你给我水喝。”你思考一下，耶稣讲的这句话，请你给我水喝，哦，这个上去一点，就是有那个经文，哦，上去一点点，哦，对不对？耶稣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耶稣打破了什么禁忌？种族还有呢？耶稣为什么讲这句话？因为耶稣口渴嘛，对不对？耶稣口渴，但是不只是耶稣口渴而已哦。你注意看前面，你刚才读的圣经里面有没有？耶稣是一定要去撒玛利亚的。耶稣要打破这个，你知道在那个时代，撒玛利亚人从哪里来的？撒玛利亚人大部分以前这个地方的撒玛利亚人被掳掠走了，掳掠走了以后，掳掠他们的人又重新放了一些乱七八糟的各种民族的人放在这块土地上面，所以这块土地上的留下来的人就跟这些人通婚了，通婚了以后，他们的血统就不纯正了，就混血了，他们也学一些他们的其他的这个风俗习惯等等的。所以对犹太人来讲，犹太人要到加利利去，最近的是从哪里往上走，假如你知道这个地图的话，直接就到加利利去了。但是因为犹太人很讨厌撒玛利亚人，他认为撒玛利亚人是不纯种的，是讲得比较难听一点，是杂种的，血统不够纯正，不配做犹太人，不配做上帝的承受这个上帝的恩典的人。所以犹太人要到加利利去，他要先过这个什么，过什么，过约旦河，到约旦河东岸去，过了东岸以后再往上走，走到上面的时候再回来，绕了一圈过去的。但是耶稣没有这样走，耶稣没有这样做，耶稣愿意，他说他必须到撒玛利亚去，他必须打破这个问题。我刚才问你的问题是，耶稣说这句话的时候，请你给我水喝的时候，他打破了什么样的禁忌？反过来问另外一个问题，一样的问题啊，为什么这个妇人无法接受这个请求？最后他也没给他水喝嘛。为什么那个时候这个妇人没有办法接受耶稣这个请求？他讲了一堆话，讲了什么话？他说：“你是一个什么犹太人，怎么像我一个什么撒玛利亚的妇人要水喝呢？”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是没有来往的。我刚才跟你讲这个历史，对不对？那么这个妇人为什么没有办法接受这个请求？因为在他的思想上面有什么？有障碍。有什么障碍？有一个是种族的障碍，一个是什么？性别的障碍。我不晓得哈，在阿拉伯的国家里面，我去过好几个国家，插一个故事进来。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注意到，以前上一次 CNN 大概在二月还是几月的时候，美国是二月哈，什么时候我已经忘掉了，exact时间忘掉了。这个国务卿叫莱斯，他到利比亚去访问的时候 ，CNN 有播出来在电视上，因为我常常进出这些地方，我很熟悉。他是美国的国务卿哦，很大咯，对不对？他到那个地方去访问的时候，伸出一只手来。要跟谁握手？要跟科达费握手。你们大家都不会注意到这种细节，因为我有一点了解这些阿拉伯国家回教的这些我常常去这些地方，因为神开这个门，我就常常去这个地方。你知道那科达费就从他面前走过去， 没有跟他什么？为什么？是，那你说说不清啊？啊，不是，这个在阿拉伯或是穆斯林这个国家里面，我不知道是属于阿拉伯还是属于穆斯林，这个我不是很清楚。但是他们是不跟女人握手的，所以他就从他面前走过去了。所以你今天看到这个东西，你不会有觉得很大的惊讶。哎，我觉得倒是很奇怪的是哦，美国这么大一个国家，对这些国家的这个礼仪跟这些风俗，居然什么不懂啊？所以我们这个美国怎么去deal with这些阿拉伯国家的这些问题哦，我都觉得有点奇怪。哎，你是一个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要水喝？这个我不能够理解，我也没办法接受。哦，要水喝很难哦，哎，求人是很难的，你知道吗？从这个文化里面哦，今天很多同样的这些不接受人家请求的，求人很难。哎，我们今天这个社会也是这样子，要去求人哈，宁可我自己自立自强。这个很多在这个时代的人，特别是年轻的一代的人，他们的思想里面，个人少。至少什么门前雪，休管别人什么瓦上霜，不管这些东西的，我能够自己独立 ，independence 很重要，我不需要求人，我不需要低声下气的，凡事靠什么？靠自己最可靠。其实不对的，自己不是这么可靠，你有一天你就知道你自己也不是这么可靠。但是在那个时候，人认为自己要求人很难，还不如靠自己。所以我们有一个习性慢慢的产生，就是说我们对上帝有这样的态度，我们觉得哎呀要求上帝很困难哦，也许有一些拜偶像的这些，或是说庙里面这个哦要求要许愿要还愿要这个带很多的山什么祭品去那里，好，这要去求是很难的，就是没不得已的时候才去求的。那么我们就对上帝有一个这样的认识，认为是说上帝是很难靠近的。但是今天早上这个主题，要耶稣要来揭明一件事情，上帝不是这样子的，不是这么难的，也不像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一样，没有这些种族也好，性别也好，文化上面也好，宗教上面也好，上帝是无障碍的。我们愿意到上帝的面前去的时候，要得到这个活水的泉源，是他要给我们的，而且是白白愿意给我们的，不要被这种传统的观念所束缚住，以至于我们来到上帝面前，有的人以为到教会来做礼拜要交钱的，没有交钱不能进来的，又不是电影院。上帝的恩典是，上帝的救恩是白白的，不需要一毛钱的，只需要你来这里讲的。对他有正确的认识，使你有信心能够知道他乐意施恩给我们每一个人，而且是白白的，没有代价的，只要你来求他就能够得着，而且是你早求他你就早得到，当然晚求就晚得到。哦，什么是要达到这个产生信心去求的要件呢？耶稣讲了一句话，哦，这句话我希望你们把它背下来，以后能够常常在你里面出来。第十节，这我是讲到的题目也是这一个，我们一起再念一遍。他说什么？耶稣回答说什么？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你必早求他，他就会早给你活水。他已经在那边等你很久了。排除掉所有一切你的障碍，不管你是属于什么种族的障碍、性别的障碍、宗教的障碍，你到这位上帝的面前来，你只要认识上帝的恩赐是什么东西，然后你只要认识跟你说给我水喝的，向你要这杯水喝的是谁，耶稣到底是谁，那么你就可以早求他，他就会早早的给你上帝的活水的泉源。这是我们今天早上要分享的。所以底下有两点，我愿意跟大家分享。产生这样子的一个信心需要有两件事情。第一个事情是，你若认识上帝的荣耀，上帝的恩赐是什么。第二个事情是什么？认识对你说这个话的这个耶稣他是谁， 这两件事情可以让你早早的保得到上帝的恩典恩赐。在英文里面，你只要看英文圣经的话，我们今天主日学也讲到这个翻译本很重要，对不对？有时候英文的字句更达意。这个英文这个恩赐是什么？你若知道上帝的恩赐，这恩赐英文是什么？ gift 是什么？礼物。你若知道上帝的礼物，上帝已经预备好了在等你去拿的一个礼物。你们，我知道很多人，我也是一样，常常看报纸，哪里有什么，哪里有 coupon， 哪里有 on sale， 哪里有什么买一送一的，对不对？哎呀，这个好消息还赶快告诉其他的人，说赶快去哪里吃buffet买一送一啊，或是说什么哪里有送 free 的 sample 的。你会不会注意这个事情？会注意这个事情，对不对？所以他说，你若知道上帝的恩赐是什么，上帝的 gift of God 是什么东西，那么我问你一个问题，上帝给你的上帝的礼物是什么东西？它有多大？它有多少？ free of charge， 不用钱的哦。所以我是说，假如你知道哪里有 free 的东西的话，你就赶快什么聚完会以后赶快开车先去了，对不对？一定的。但是我们却忽略了，却不明白上帝有一个礼物，这个礼物是很大的礼物，是更好的礼物，是永远的礼物，永远的价值的礼物，我们却没有去来到他面前，因为我们不完全的认识上帝给我们什么礼物。假如我们不渴慕，我们不去得到，我们就不会得到。Gift of God， 我们每一个人不是只有自己自觉而已，而且什么，上帝有很多的礼物给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自己不自觉而已，我们没有感受到。你想想看，上帝给了你什么东西？ As you know, as of today， 那有的人还没信主，还有什么？当然是永生，这是最后一项我们要谈的，也是最大的礼物。他说，唯有神的恩赐，唯有上帝的礼物，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面乃是永生，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面乃是永生。这没错，答案标准。还有什么东西？这个都是老基督徒会讲的。我就是要你们想想看嘛，不是基督徒你也在享受上帝给你的礼物到现在为止？空气，对呀，还有呢，阳光、水，还有没有？有很多。我觉得这个人很聪明，突然间有个人想到把水，人家上帝给的免费的水装到瓶子里面去就可以卖钱。我教你一个卖钱的东西，把好的空气装在瓶子里面也可以卖钱，还没有人想到。Good idea。 我去国内的时候，国内最好的水是什么水？最贵的，我不知道是不是最好了，但是for sure是最贵的了。你知道最贵的水是什么水吗？不是的，当然是矿泉水嘛。我说哪一种矿泉水是最贵的？No, 我说在国内。是，你们都没去过，看起来你们都没去过。像我坐这个火车的时候，坐这个头等舱的时候，头等舱其实差不多啦，就是比较安静一点而已的时候，他会送一罐水，是从哪里来的？从西藏雪水融化出来的，很厉害哦。这个是你去大陆的超市买的时候最贵的水，就是西藏的水，小小一罐，容量还是最小的，跟我这个差不多，瓶子做得很漂亮。这个水跟中国的铁路局大概有合约，所以它的水是一火车一火车的全部拉下来，所以他所有的头等舱都送西藏的水。我忘掉，我不敢随便乱讲，我忘掉这个水是多少钱，好像在国内好像是7块还是10块的样子，已经是很贵的水了。那个康师傅的那个水瓶装水，这么一桶大大的才1块多而已。那个水是很贵的水啊，水是白白的啊，那雪山融下来的水，交通费可能很贵了，对不对？我是说上帝给我们很多的恩赐，我们分四点来讲，这些恩赐都是白白的给我们的，我们有时候不自觉而已。我们来看，时间的关系我们向前走，我们看第一个圣经节好了。 在十四章第十六到十七节，哈，翻到出来，我们来一起来念十四章，哈，十六到十七节，对不对？十四章来，十四章十六节来，预备起。他在从前的世代，任凭万国各行其道，然而为自己未尝不显出证据来，就如常施恩惠，从天降雨，赏赐丰年，叫你们饮食饱足，满心喜乐。这是不是上帝的 gift？ 这是上帝的恩赐，是哦，对不对？所以万一天不降雨的时候，就惨了。哦，前一阵子好像河南、中原这个都没有雨啊，很可怕。哦，那个台北，上个礼拜下了好大的雨。他说至少可以这些雨够用到七月底了，否则的话，台北到暑假的这个时间都是水位很低啊。我不晓得现在我们的那个 Lake Mead 现在水位多少？有一阵子我去的时候，那个水这样呜一横一横的都可以看到，好低好低的水位，对不对？这是从哪里来的？他就是什么？他为自己未尝不显出证据来，就如常施恩惠，这都是上帝给你的 gift， free 的恩惠，从天降雨，赏赐丰年，叫你们能够饮食饱足，满心喜乐。这是上帝的恩典，我们不当做一回事啦。我觉得最荒谬的一句话叫什么，你知道吗？我所听过最荒谬的一句话是人定胜天。差得太远了，差得太远了。但是人居然敢这样讲，我觉得这是非常荒谬的一句话。人这么一滴滴，只要雨啊，不要说不下了，雨晚一个月下来哈，就有多少农作物、多少的农夫、多少的东西会生灵涂炭。但是这个地球啊，前一阵子哈，我儿子哈给我一个录 DVD， 说这个 news 全部都看过了，名字我忘掉了，是一个我以为是什么电影，不是，它是一个 lecture， 就讲这个宇宙，这个多少光年到哪里，到这宇宙，哇，我一听了以后真的是，你真的是无法想象，我们地球就是这么一点丁丁的一个东西而已，上帝是这么伟大的，那么这一点丁丁的东西他都照顾到每一个小小的细节。太阳什么时候出来？太阳角随便乱出来你怎么办？你都没有想过啊，太阳角乱出来的话怎么办？或者太阳有一天突然间抛锚了，没有油了，像你的车子不动了，你怎么办？这个太阳还有一个什么，还倾斜一个角度，好好的走就走了，还倾斜一个角度，你不倾斜这个角度，你看看那个太阳就一直照在一个地方，照得你脱皮啊。有没有想过，因为它有倾斜的角度，所以它能够走来走去的时候，它能够在南回归线跟北回归线之间，一年太阳会在这边跑来跑去，大家都可以分到一杯羹，热的不会太热，冷的不会太冷。你不要想，这都是上帝的智慧，上帝的恩惠。你看这里讲的，从天降雨，赏赐丰年，叫你们饮食饱足，满心喜乐。你心里面的满心喜乐，你有没有那个喜乐去把肺吃得很饱的时候，肚子很大的时候，哦，那很满足的样子，就是这个意思啦，满心喜乐，这是上帝的恩典。有很多人连吃都没办法吃，要用灌的，你就知道上帝对你有没有恩惠。这些都不是你能够控制的，这是上帝给你空气，给你水，给你最好的。今天有人拿去卖了，对不对？那你没办法，你只好去买了，因为人把这个水源污染了，所以你只好去买好的水，所以以后会有这个罐装的空气，你需要的时候啪一声打开来，哇，20块。不是不可能的，你这空气再污染下去的话都找不到好的空气了。像洛杉矶就特别需要这种空气，每一个人车上好像装水一样， trunk 里面有一箱空气，随时要用的时候可以用。好，我们不讲这个。好，第二个，赶快看第二个圣经节，在使徒行传17章24到28节，这里讲得更清楚，是17章24到28节，24，好，到了，来，我们一起来念24节开始到28节，来，预备起。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乏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 我看看、哦、要不要继续下去，好的，好吧，28节来跳过去好了，没有那么多时间。来，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就如你们作诗的有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什么在乎他，他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你说这个神是不是足够够意思吧？他没有创造人就把人丢在那个地方，他先把人所有的环境第一天到第五天都创造完了以后，对不对？第六天他创造人，把人放在那个地方，第七天他就什么，他看到所创造的一切都是美好的，他就安息了，他就休息了。他先创造一样的东西，从第一天开始一直到第五天都是预备人有一个很好的环境。所以你看看这里怎么讲，他并且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来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要叫他们什么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你有没有想到你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这位上帝？没有想过 I am independent, I do what I like。好，中那个台湾的叫做什么？只要我喜欢，没有什么不可以做。那你做了以后就得到艾滋病，就不要来怪人。只要你喜欢，你就去做。我是说，很多的人不负责任的这种话，但是不向神负这个责任的话，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这位上帝。你想想看。前几天的那个新闻给我很大的 shock， 但是我想人活着本来就在上帝的手里。哪一个新闻，法航的飞机在 Atlantic 的，我想是 crash 了，有人说是被雷打到。你知道飞机上有多少个人？228个，到现在连飞机的残骸都不晓得在哪里。哦、找到两个人了、哦、我昨天、欸、很忙准备奖章，所以没有看新闻。对，我的意思是说你会怎么样你不晓得，你也许常常不常出门，你不懂这种感觉。我每次坐上这个飞机的时候，你就想到有一个东西在飞，在空中这样飞飞飞飞飞，什么时候掉下来不晓得。我上一次坐回来的时候，就从洛杉矶坐回来这里的时候，到靠近拉斯维加斯的时候，那个飞机突然间砰的一声掉下来。那个全飞机都啊叫有什么用？该死就会死，不该死上帝要你活着你绝对死不了，交给上帝。我们的生活动作都在乎他，他给我们这一切的 gift 都是 free 的，到现在为止都是 free 的。地球上所有一切的供应所需要的一切生命气息都是从上帝来的，这是第一个他给我们的。你若知道上帝的恩赐，这是第一点我想跟你们分享的、哦、其实我的意思是说了，还有一节圣经节我想我们不念了、哦、它是很好玩的一节圣经节，在马太福音5:44，他说、哦、他叫日头、哦、照什么好人也照歹人，所以他没有要现在审判你啊，你现在是人做坏事偷偷的上帝都知道。哎，我在想这节圣经节哈、哦，字义上面来解释哈、哦。假如上帝的太阳哈、哦，只照好人哦，不再歹人哈、哦，那警察的工作就很轻松了。那个太阳没有照的，全部给他抓起来。上帝不只是有恩典、有慈爱，上帝还是什么？有怜悯，上帝还是容忍，上帝还是公平的。那个雨哦，不会只有下到好义人的田里面，也下到什么歹人的田里面。哎，有一天时间到的时候就会审判，但是现在上帝还容忍你，所以上帝还很公平。这些好处啊，哎，我们人的话哦，不是这样子啊，坏蛋不给他什么，但是不是上帝不是这样，上帝日头照好人，好人也在什么歹人 ，It's OK， 这也是上帝的恩典。否则今天上帝要追究我们的罪孽的时候，我们往哪里去？上帝宽容我们，忍耐让我们悔改。好，下一个齁、 我觉得这个圣经节蛮重要的，在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六到第七节，上帝的恩典不是只有供应我们物质上面所需要的东西。你知道上帝的恩典把我们人放在什么地位吗？翻到以后我们一起来念，我每次还习惯要看这边，那边就有了。好，第二章第六节，我们翻到一起来念，来，预备起。但有人在经上某处证明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并将你手所造的都派他管理。好，到这里就好，时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什么眷顾他。上帝顾念我们也眷顾我们，他叫我们比天使还要小一点点，或是暂时比天使小，以后我们会比天使大。天使也没多大，天使是什么？服役的灵，为承受救恩的人效命而已，替为我们这些得到救恩的人做工而已。好，所以赐他什么？他不是这样子而已哦，他说他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并且将你手所造的都派他管理。这个人管理这个地球有没有管理好？没有，所以今天才有这环保的问题这么严重。你看到那些环保的事情，每次在电视一放那个东西，我都不忍心看下去。那个而且是在加拿大，那个你有没有看到那个他们怎么杀那个海豹？那海豹还呆呆的在那边，然后他们就拿着棍子这样子敲，然后那个血溅开来在那个冰上面，好可怕。我的意思是说，不会去保护这个地球哦。所以现在我觉得基督徒每一个人都应该是环保的这个支持的人，因为这个地球是给人管理的。你注意看，并将你手所造的都派他管理，不是今天只有管理地球而已，以后所有上帝所造的要给人管理，是给他荣耀跟尊贵为冠冕。人是什么？我们自己都知道，人是万物什么之灵。哎，我觉得很奇怪耶，好好的这个尊贵荣耀尊贵冠冕万物之灵，他不去做，他说我是从猴子变的。你说有没有很可笑？实在很可笑。人只要真的是猴子变的话，人还要认祖归宗啊？没有这回事。人是上帝的杰作，按照神的形象跟样式，我们牧师讲过了哈，形象跟样式所造的，并且给他有灵，让他成为活的灵，可以跟神沟通，而且上帝要在人的身上彰显出荣耀来，他赐给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今天既然有人把自己的荣耀尊贵冠冕放在那个猴子的脚下面，说我们是你的后裔，我们是你变成的，真是 funny 啊，对不对？所以你看看，他赐给并将你所造的都派他管理，叫万物都伏在他的手下，伏在他的脚下。所以人管得不好，犯罪，万物就什么不服人了，人犯罪了，万物就不服人了。你知道以前亚当的时候，每一个动物都要到他面前来，对不起，到来他要什么？替他取名字，这个叫狮子，他以后就叫狮子，不管他喜欢不喜欢。这个叫猴子，你们上个礼拜还是上上礼拜忘掉了，有猴子，有驴子，还有什么？还有一只狗，有狗子，全部都出来了，对不对？这些都是亚当命名的啊。亚当说这个是猴子，他就叫猴子啊。真的是不是他的年岁被分给人的，我不晓得了。但是这个是比喻而已啊，对不对？这些都是上帝叫人说你叫他什么名字，他就叫什么，他就叫什么名字，你知道吗？所以人管得不好，这些万物就不服人了。所以今天狮子会吃人。你知道有一天到天堂去的时候，到新天新地耶路撒冷的这时候，对不对？狮子跟豹都不会吃人了，会躺在人这边，你可以像狗一样的摸它的毛了。现在不行了，现在你不要去弄，现在去弄你会被它吃掉。在罗马书第八章十九节到二十四节说什么？我们一切受造之物都等候神的种子显出来，就是我们，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的，乃是那叫他如此的。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或是得进入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 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叹息什么？等候得到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所以所有被造的万物在这里面他是不得已的，他在等候什么？等候有一天这个救赎来到。这个救赎不是只有给人而已，还有这个万物所有的东西都会被救赎回去到原来的地方，好像在伊甸园里面一样。他们都在那里什么？我们跟所有受造之物都一同什么？叹息劳苦，一直到如今。我们要等什么？等到我们的身体得赎，等到我们得到神儿子的名分的时候，那么所有受造之物都会得到自由，重新得到自由。这里是这句话的意思。可能你以前读到这圣经你不是很了解它的意思。所以怎么样？上帝给人的恩赐是很崇高，赐给他荣耀尊贵权柄，还派他管理什么？所有的地上的一切的东西。人把这个弄丢了，这是上帝给的。第三个我们要讲到的，也就是第四个，我刚才跳过一个。我们看罗马书第六章二十三节，哎，赶快，六章二十三节，哎，翻到以后我念哈，六章二十三节在下面，再上去一点，哎，对，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罪的代价，它的 price 就是 death， 就是死亡。所有一切罪的都在死亡的里面。你知道在亚当夏娃刚刚被创造的时候，他们没有死亡的。罪的工价乃是死，死亡才出现的。 OK， 所以他们假如没有吃这个果子禁果的话，他不会死的。所以那个时候没有死亡的，因为罪进了这个世界，死就从这个罪而来，所以死就做了王，死就管理所有的人，有生命的都有死亡。所以怎么样？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耶稣来的时候就亲自成了血肉之体，为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谁？魔鬼，释放那些一生因为怕死而成为罪的奴仆的人。所以耶稣得胜过这个死亡。我现在跟你讲到的就是罪的工价就是死，唯有神的礼物，神的 gift， the gift of God， 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面是 internal 的 life， 是永生。神的最大一个礼物要给我们的是什么？除了前面这些东西，你现在可以享受你的呼吸，你喝的也好，你的这个很尊贵的万物之灵的这个身份也好，你这个管理这个世界的这个权柄，哦，到目前为止还是部分地区我们可以管理，部分地区啦，你到山里头去就不能管理了，部分地区动物园里面你可以管理啦，意思是这样子，对不对？这个东西超越这个东西一切最高的，能够使我们恢复到上帝给我们的那个地位、那个身份、那个荣耀的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神的恩赐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面乃是永生，这是最大的一个礼物。假如你今天其他的礼物你都享受到了，这个还没享受到，而这个却是最大的 the biggest one。 神经过好几千年的预备，然后让耶稣降生在地上。耶稣降生在地上为世人死在十字架上，下一段我们要讲的这个礼物才救恩才完成。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面乃是永生，对不对？所以你看看，为我们，所以这个带入第二个主题，哦，刚才我们耶稣对这个妇人讲的第一个题目是什么？假如你知道上帝的恩赐，假如你知道神的恩赐是什么，第二个条件是什么？第二个条件是什么？还没有找球了。然后第二个条件是什么？我刚才叫你背下来啊，接要向你要水喝的这个人是谁？这是第二个最重要的因素。假如你知道上帝的恩赐跟你要水喝的这个人是谁，你就会早早的求他，他就会早早的给你。所以第二个部分我们讲的到底耶稣是谁，耶稣到底是谁？你知道耶稣是谁？答案很多啦。假如你要知道 耶稣是谁的话，或者神的名字有多少个的话，那圣经里面呢，我有一张地毯哈，上面绣的所有的神的名字、耶稣的名字都在上面，40几个。我们40几个，我们讲到明天都讲不完，你们也不用吃饭，我也没有办法拨饼给你们，变成五饼二鱼，所以我们讲简单一点，只讲3个。今天早上，第一个，耶稣是谁？第一个，耶稣是道成肉身，是上帝的儿子。假如你知道上帝的恩赐，你认识耶稣是谁，那么你就会求他，他就可以找给你。耶稣是谁？耶稣是道成肉身。我们念一下第14节：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所以耶稣是谁？耶稣是这一位人住在光里面，住在人所看不见的这个里面的这一位神，变成人的样子，道成的肉身住在人的中间，他叫耶稣。他只要不是道成肉身的话就没有用处了，他是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而且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就是父的独生儿子的荣光。他是神的儿子，他是道成肉身的这一位神的儿子。你知道在人类的历史上面有一个最重要的33年的时间，假如你是基督徒的话 You better believe it， 在人类的历史里面有最重要的33年的时间是什么？这33年时间里面，神变成人的样子，住在人的中间，行走在至少行走在从耶路撒冷到撒玛利亚这条路上，才会到这个叙加这个地方，行走在加利利的海边，神变成人的样子，在人的中间33年的时间。耶稣怎么说他自己？耶稣说，你们这些人看到我，看到耶稣，是历世历代以来所有的先知，所有的义人想了很久都没有办法看到的。什么意思？说你们的眼睛有福了，因为古代的先知跟义人，他只听到基督要来到世界上，神要来到世界上，但他从来没有看过。你们却亲眼看到耶稣，你亲眼看到这位神在这地上，你亲眼看到这位神行传道、医病、赶鬼、行神迹，最后被钉在十字架上。在人类历史当中，只有这33年的时间是神成为人的样子住在我们的中间，这是何等伟大的一段时间。你有没有想过，他是道成肉身，他是一个完全的一个人住在地上，成为人的榜样，成为他没有犯罪，他也取了人的样子， limited 在人的思想、人的身体的里面。所以耶稣为什么？耶稣为什么向这个妇人要水喝？耶稣为什么口渴？为什么门徒要去找食物？耶稣会饿，但是他是一位上帝，他是一位神，他却甘愿成为人的样子来到世界上，为了要成就上帝的救赎。这是第一个，他是神的儿子，他是道成肉身。道成肉身是很重要的一个真理。假如这个人或是任何的东西不承认耶稣是道成肉身的话，他就是敌基督，他就是敌基督的灵。第二个，我们看第二个圣经节，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29节。第二个，耶稣是谁？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这是施洗的约翰为耶稣所做的见证。耶稣是谁？耶稣是神的羔羊，背负世人罪孽的，除去世人的罪的。在人犯罪了以后，一直到耶稣上十字架之前，人的罪的问题没有办法解决，以至于人没有办法跟神沟通，因为人跟神这条道路被罪所隔绝，因为神是圣洁的，人没有办法跟神有沟通。但是耶稣来到世界上的时候，耶稣是谁？耶稣是上帝的羔羊，他要来是要除去、要背负世人罪孽的。因为他受的刑罚，我们能够得到平安；因为他受的鞭伤，我们可以得到医治。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就是谁？耶稣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圣经告诉我们还有什么？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唯一能够靠着得救的是谁？是靠着耶稣。那么耶稣为什么可以拯救我们呢？因为耶稣到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承担了一切罪恶的刑罚，神的愤怒都在耶稣的身上。耶稣没有罪，但是他为有罪的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使我们的罪可以借着他得到救赎。我们的罪，本来我们都有罪的，我们把罪交给耶稣，耶稣为我们在神的面前，公义的神的面前接受罪恶的刑罚，罪的刑罚就是什么？死。他就为我们死了，以至于我们可以除去罪，离开脱离罪，以至于我们可以什么？可以得到上帝的生命，可以重新与上帝建立好的关系，重新认识这位上帝。所以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对不起，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所以耶稣说，我就是什么？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哪里去？能到父那里，能够到父那里去。耶稣说，我就是那个道路。耶稣不是说我有道路，你来我给你道路，我给你一张机票你就可以去，不是。耶稣说的意思是什么？我就是道路，他就是道路，他不是给你机票，他就是那个飞机带你去的，你离开他你就没有了，你要在飞机里面你才可以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我就是真理，他就是真理，不是他可以给你真理，他就是真理，他就是生命。来到这里的对不起啊，来到这里的，他说我来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什么？更丰盛的生命，因为我就是生命的源头。所以耶稣是谁？第一个，耶稣是道成肉身，是神的儿子。第二个，耶稣是谁？耶稣是神的羔羊。最后一个很重要，我们常常忽略掉，我们看启示录，其实哈，前面有一个圣经节我漏掉了，要不要把它补上去好不好？约翰福音的20章31节，这是整个约翰福音的结论，好吗？补上去，我们再到第三个好不好？好，20章31节，我们一起来念一遍就好。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好、哦，他说这个耶稣在门徒面前行了很多的神迹，都没有记在这个书上。这个书要记的话，就满满的了，图书馆都装不了了。现在图书馆已经装很多耶稣的书了，研究圣经的书、耶稣的书了。但是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好，我们看到第三个，耶稣是谁的第三个，启示录1章4节到6节，耶稣是谁？不是救起来就完了，后面还有未完了的事。好、哦，来，我们这个完了就差不多、哦、时间已经快到了，赶快你翻到以后，我们来一起来念，在这个启示录1章4节到6节，翻到我们一起来念，来，预备起。约翰写信给亚西亚的七个教会，但愿从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和他宝座前的七灵，并那诚实做见证的，从死里首先复生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有恩惠平安归于你们。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好，到这里为止。好，这是约翰写给亚西亚的七个教会，在启示录里面的。他说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是不是以后？没有，以后永在的神。所以耶稣是谁？耶稣不是在十字架上死了耶稣就结束了，不是。耶稣死了以后从死里面复活，他又回到神的位置上去。耶稣是这一位什么？耶稣就是神，是三位一体的第二个耶稣，第二个位格，他是神，他就是神，他是这一位什么？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他是做什么？他是从死里首先复生，耶稣为我们死，他也为我们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所以耶稣是谁？最后这个部分，耶稣是神，他是昔在、
今在以后永在的，他也是这一位君王，他有一天要审判这个全世界上。哦，我要带出来的是这一个字。哦，我们再看下面一节圣经节可能会更清楚，第八节好不好？就在后面再上来一点点，第八节我再念给你们听。主说我是什么？阿拉法，我是 Omega。 阿拉法 Omega 是希腊字里面的首末两字，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耶稣是谁？不是你那个表 Omega 的表，其实这 Omega 的表名字取得很好，我蛮喜欢的，至少是圣经里面的孩子嘛，对不对？哦，他说我是阿拉法，我是 Omega， 我是起先的，我是末了的，我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耶稣是全能者。 OK， 然后我们再看看第十七节到第十八节，慢慢的就可以看出来他在讲什么。十七节他说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哦，对不起，十八节啊，哦，可以啊，哦。他用右手按着我说，这是约翰，他扑倒在耶稣的脚前。好，耶稣告诉他说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是不是同一个？是，刚才我们读的都是同一个。哦，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到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什么？死亡跟阴间的钥匙。注意，拿着死亡跟阴间的钥匙，所有的事情都是他已经从地上，他谦卑以至于死，并且死在十字架上，神就把他升为至高，做万主之主，做万王之王，这位就是耶稣。所以他有一天他拿着死亡跟阴间的权柄。这一个圣经节我们看一下，这一个圣经节在启示录二十章十一节到第十三节，我们就可以快要结束了，想办法把它赶快赶完。二十章的第十一节到十三节我们念一下。二十一节，我又看见一个白色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是谁？耶稣。他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了，在无可见之处。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案卷，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跟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好，这位耶稣是有一天要审判死人跟活人的。我不是说基督徒没有审判，但是这是讲到没有信耶稣的人的审判，白色大宝座面前的审判。耶稣要审判，有一天要照着什么审判？照着什么？个人所行的。所以你那天不用请辩论的律师，为什么呢？因为有一卷，哦，天堂上面有一卷录音带，叫它就是 DVD 做的，因为现在最好的技术是 DVD 嘛，以前那个 tape 已经不行了，哦，最新的是 DVD， 可以 burn 的，可以 make 很多 copy 的，哦，天堂里面有一份，哦，某某某人，假如你没有信主的话，哦，某某某人你的名字写在那个地方，等到你到天堂去，到白色大宝座面前去的时候，那个书卷就会展开来，那个 DVD 就放出来给你看，你从生出来一直到你死掉，你一生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就是四下无人的时候你做的，你以为没有人看到，全部录在这个 DVD 上面。哪一个人可以逃罪？你告诉我 ，Nobody， 也不需要辩论，不像今天哈，哦，这个 O.J. Simpson 居然可以逃过这个罪，我也觉得很可怕。结果没想到栽在拉斯维加斯被抓回去关了，对不对？哦，哎，世界上是可以这样子的，但是上帝的宝座的面前的审判，在耶稣面前的审判，没有一个人可以逃脱的。假如你认为你一生都没有做过任何一件对不起自己对不起人的事情的话，没有一件错的事情的话，那你可以 get away， but I don't believe so， it's impossible。 真的不用辩论，你不用狡辩。为什么？为什么？因为什么？不是，我相信那天看的时候不是只有你的行为动作，可能有一个荧幕会把你心里在想什么东西的时候啪打出来。所以耶稣说什么？看到东西想要去偷的，看到女人就想要做什么事情的，虽然他没有做，但是他已经犯了什么奸淫跟偷盗的罪。所以我相信那个 DVD 是放你的行为， 旁边有一个字幕哦，会打出来你心里在想什么，哒哒哒哒哒，很快的。
你小心啊，我不是骗你的。假如今天人的技术、人的电脑可以做的话，上帝有一个 super computer 可以把所有全世界的人从生到死，更何况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天使在看着你，全部都记录得清清楚楚的。所以 Jesus 是谁？我们做一个结论，他是坐在宝座上，有一天要审判的。哦，耶稣是谁？他是道成肉身，他是神的儿子。第二个，耶稣是神的羔羊，要除去世人罪孽的。第三个，耶稣是以后在宝座上要审判我们每一个人的，按照我们的行为来审判我们的。 OK， 回到大题目，你若认识神的恩赐，跟你要水喝的这个人是谁，他的名字叫耶稣，你就会早早的求他，他就会早早的什么给你。好，我回去，我记昨天算了一下，我既然变成基督徒40年了，好久了，我觉得很惭愧，40年好像没做过，没做什么事情，真正的很努力的侍奉神哈。我在基督徒生涯中，40年的基督徒生涯中，我只有听过人家说，信主信得太晚了，跟耶稣相见什么很晚。我从来没有听到一个人说信主信得太早了而后悔的，没有，从来没有。倒是很多信得很早，但是中间有什么，中间脱了队了，我不说不其他的字，脱了队了，因为追求世界上的东西也好，追求自己的理想目标，或是忘记了上帝，到了晚期的时候又重新归队的。我从来没有听过一个人觉得信主太早了很后悔的。有两个圣经节我们要看一下，一个在以赛亚书，我要勉励你们，假如你像这位撒玛利亚的妇人一样，不要靠你自己的打井井水的那个工具，井很深的，掉下去也很危险的，你要很辛苦才能够弄到一点点水上来的，你要找求他，他就找给你。你若知道上帝的恩赐跟与你说话的是谁，你就会找求他，他就会找给你。我们一起来念第6节，来，预备起。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归向耶和华，耶和华就必连续他，当归向我们的神，因为神必广行赦免。好，到这里为止。当趁耶和华可以寻找的时候要怎么寻找他，离开这里就寻找不到了，要小心哦。相近的时候，你跟他，哎，人跟人之间这样走过去的时候怎么样，最近的时候你可以抓住他，看死了以后怎么样，什么时候再见不晓得啦。当趁耶和华可寻找，今天这么好的环境，这么好的教会，这么好的弟兄姐妹在你的周围，当趁耶和华可寻找，寻找相近的时候你求告他，只要你求他，你找求他，你就找得到这个恩典，你早晚都得做的，否则就到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去了。在最后一个圣经节，有人说吼，我们还早啊，我还很年轻啊，那老的时候有时间再来信就好啦。我告诉你哦，我告诉你，人不会是因为哦有时间才变成老，听懂我这句话吗？人老了一样没有时间 ，understand？ 而且人变老很快。我记得我以前还很年轻，一眨眼就变成这个样子了。我上礼拜很伤心难过的，因为我的第一颗牙齿被拔掉了。医生说要拔，我不是不愿意拔，因为身体法部包含牙齿受之父母嘛，怎么可以随便给他拔？我回来还是很后悔，我跟我太太讲，我太太说算了啦。那蛀牙拔掉就算了，但是我觉得心里很难过，因为第一个牙被拔掉了，啊，那现在是很多技术啦，对对，他说医生跟我讲说 ，dentist 跟我讲说，你去 implant 哈，放一个牙进去跟好的一样，就我去问了一个人，
他跟我讲没那么简单啊，你的身体能不能接受那个金属在你的里面还是一个问题啊。植牙失败的很多啊，你不要听那个广告说一天就好了，他说我植了两颗牙六个月还没好，还没有做完。假如你真正的要好好做的话，我一听了都忘记啊，被我撒一颗牙齿，所以不要给你们看到。他给我做了一个假牙，我不喜欢假的东西，所以我说不戴算了，没关系，反正我去植牙看看能不能成功还不晓得。所以撒了一颗牙齿，讲话有点闹红闹红啊。好，回到这里来讲，没有一个人是因为有时间才变成老的，老是一转眼之间的事情。我没有骗你，我现在深深的感觉到，你现在年轻，你想说，哎呦，我年轻了还早嘞。我告诉你，是不是还早？你哎，你有没有那个福气哦？活到像我这个年纪还不晓得嘞。我不是骗你的啦，你仔细想一想看，你以为早？我告诉你，中国台湾的人说什么？棺材里面不是装老的，棺材里面装什么？死的。有的人年轻也会死的啊。不是只有老了才会死啊，对不对 ？OK， 好，有的人说等到老的时候再来信主 ，It's not true。人变老是一眨眼的功夫。我们读一个是摩西，摩西活到120多岁，而且是老死的，而且是神亲自把他安葬的。你看看摩西怎么讲？摩西怎么讲？摩西说哈，一生哈，他说人的一生往上走一点，人的一生哦，不过是多少岁？70岁。若是强壮的可以到多少？80岁。但其中所惊夸的不过是什么？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变什么？不是走去啊，是飞去啊。你会知道、哦、这个很传神的。你的年纪越大的时候，它的加速度越大，不晓得为什么。你记得以前小的时候都是很慢的，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很慢的，要赶快长大才可以做这个事做那个事，哎，结果到老的时候怎么样？你不要他走，要刹车都刹不住。他是如飞而去，他是加速度的走向那个终点。我不晓得你的终点在哪里，但是是，你过了40岁以后，你发现下坡的时候那个加速度很快，呼一下就冲到底了。我没有骗你，你没有到这个40岁，这个50岁这年龄，你不会懂我讲的话的意思。懂我讲的意思举手，看看。哎呦，那你们很有福气啊。你们那么早就懂了。好，我们继续把它念完。但其中所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着你当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什么智慧的心。第14节，我们一起来念，来一备14节哈，一起念，来一备，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使你叫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他求的好几件事情，你知道吗？求你只叫我们数算自己的日子，你要数算你自己的日子，不要让你的日子轰一下过去了。第二个，求你使我们早早，圣经说什么？你早求上帝，上帝就早给你了，叫你早早保得上帝的慈爱，叫你一生一世能够什么欢呼喜乐。这是摩西的祷告。